刚才在宣召的时候，房林弟兄读到那个经文里面诗篇四十篇，说我们的罪孽比我们的头发还多。你们看到我不是因为我罪孽少，我的罪孽事实上比你们还多。我今天在这里战惊恐惧，在这个讲台上面，就好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不敢多说半句话，不敢多走半步路。从去年四月份的第三个主日到今年四月份的第三个主日，也就是今天，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一直觉得我不敢站这个讲台，也觉得不配站这个讲台，所以一再向 Pastor Tom 和昆明请辞，感谢教会对我的信任，一再要求我参与话语的侍奉。我今天暂时回来，如果我的言语行为中有任何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地方，我恳请大家为我指出来。古人云，闻过则喜，我们基督徒看到自己的罪，有机会认自己的罪，让主洁净我们的罪，因着除去里面的罪，日益变成主的样式，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认识我的人可能知道，我原先有15年的牧会的经验，在一个教会当过主任牧师。从过去主任牧师的位分转到今天 C4 的会友的过程中间，我的感觉是有点跌跌撞撞，有时候行事鲁莽，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困惑，甚至有不愉快的经历。如果你心里恰好有这种感觉，我请你接受我在这里向你真诚的道歉。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乎罪的主题。当我省察我自己的内心和过去的生命，在圣经上帝话语的光照之下，看到罪好像自己眼中的梁木。你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罪。若不承认自己的罪，若不是主的怜悯为我们除去罪，我们根本就无法看清外面的世界，更无从谈起帮助弟兄或者姐妹除掉他眼中的刺。我今天要带大家走过一个过程，就是要探索自己的内心，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在我们的内心魂与灵骨节与骨髓的中间运行，都能够刺透分开。你们的心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我自己知道。所以在主的面前，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剖开自己心灵的过程，让神的光照亮我自己的过去，看看这个罪是如何盘踞在我们的生命系统的深处。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在 PowerPoint 上面如果能看到的话，我们请放出来。创世纪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其实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能放出来吗？我好像没有这个 control。 有这个 control 吗？哦，好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啊，有两个 slide， 这是第一个 slide。我们啊，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请大家一起啊，比较大一点声的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所造的。
Yeah.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创世纪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但我们不仅仅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当我们堕落了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听了魔鬼的话语，受了他的引诱，用一句话你我都不爱听，但是是一句大实话的话，就是我们都着了魔鬼的道，我们里面也有魔鬼的形象与样式。所以为什么上帝要在基督里面费那么大的劲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说明我们的问题比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哲学所诊断的要深得多。我们讲系统神学，讲罪论 Hamartiology 的时候，我们首先讲的不是偷鸡摸狗、打麻将这些细枝末节的罪，我们首先讲的是 angelology 天使论和 demonology 是魔鬼论。原来罪是有位格的，罪是活的，罪是魔鬼，罪是堕落的天使，罪是魔鬼在我们里面的权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这样写，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14到2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循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我们看圣灵和罪，也就是魔鬼和自我之间，你会发现这三个，这个三角形是什么？是三个有位格的存在在互相的较力。圣灵是有位格的，我是有位格的，罪和魔鬼是有位格的，而且这三者是彼此相互制衡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强调修身养性、积善成德，圣经所强调的乃是信心。信心是我和神，就是圣灵之间的关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也都是因信才能称义，因为信心是我们与圣灵之间连通的管道。当我们 trust 叫做什么 trust 和 yield yield， 当我们信靠主，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显大。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撒旦自然是抵挡不住的，但是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自然是抵挡不住撒旦的。但是圣灵是爱我们的，他不强迫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充满我们，但是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担忧，他的荣耀也就离开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离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羊处在狼群的下面，我们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我们要记住这个图片，刚才的图片，我们要记住这个图片，刚才那个图片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我们和别的任何的哲学、宗教、修身养性、内圣外王绝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乃是靠着那一个信心，靠着信心伏在圣灵的权柄的能力下面，我们才可以胜过罪。你从圣灵里面出来，你就是罪的卤物，就是罪的 appetizer。 我们看下一个，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义人要像溪水边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的溪水，原文叫做 Pahleg 的意思是运河，是专门为灌溉的目的而挖出来的河道，是 canal， 英文叫 canal， 象征着信心里面的几大要素，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持守，要连通，要流动，要有鲜活的供应，以致每时每刻每天要与上帝圣灵之间保持着这种活的关系。当你在主的里面，你就得胜，你一旦没有信心，你一定会失败。神的能力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信心这条运河这个管道上面。因此主耶稣常常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并且对他们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在信心里面才能称义，在信心的里面才能得胜。那么我们的信心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内心骄傲，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觉得离开了神我们还能蹦跶几下，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神，我们其实一切的努力都是在瞎折腾。信心的对象是指向神的，但是魔鬼的第一个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从上帝那个地方离开，偏开，把信心的这个向度来指向我们自己。魔鬼诱惑人的诡计，在创世纪我们今天所读的三章第四到第五节，魔鬼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把亚当夏娃的眼睛和视线从上帝引向他们自己，这一连三个你们就是这样一种信心的向度发生大位移。当你们和我们 humanity 人占据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投向神的视线就被阻挡了，我们就开始人文主义的思考的方式，像罗丹的雕塑那个思想者一样，我在那个地方思想，苦思冥想，而不是凭着信心依靠神仰望神，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原初被造的样式与位分。这一种视线的转向其实就是魔鬼自己堕落的道路。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知道魔鬼原来是被造的天使，是天使长，是极其美丽而富有恩赐的，美丽而多才多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不再服侍神，转向服侍自己的虚荣，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12节到15节这个地方，这个是讲推罗王的，但是推罗王的堕落和自高背后有魔鬼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而这种的形象样式今天我告诉你，在我的里面我随时会受到这种诱惑，也在你的里面你也随时会受到这种诱惑。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那个地方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 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魔鬼引诱人的路数就是他自己堕落的轨迹，他让人切断对上帝的信心，阻断那条信心的运河，让人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当人类失丧信心，离开了上帝的保护，名义上好像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实质上却成了魔鬼的掳物。就像我们刚才的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地方，我是不自由的，我是被掳去的。就好像那个公式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得很清楚，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但是魔鬼不是圣灵的对手，但是圣灵在一定程度上，你要听清楚了，不是，打个引号，不是我们的对手。当我们里面刚硬的时候，我们让圣灵担忧；当我们拒绝圣灵的时候，圣灵不会强迫我们。当我们顺服、悔改、谦卑 trust and yield， 我们就在圣灵的能力的下面，魔鬼就奈何我们不得。这就是罪的本质。因信称义就是重新疏浚这条信心运河的河道，重新把我们的注意力归向神，让神的能力和荣耀再次充满我们。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挣脱罪的捆绑，我们才能在基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自我与魔鬼是罪的根，要对付罪，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付魔鬼，对付自我，要拔除罪根，让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在你我的生命中来扎根。让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18到32节，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一个罪的谱系，叫做 genealogy of hamatology， 就是罪的一个谱系，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见罗马书一章18到32节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在一章18到23节那个地方，保罗是在讲罪的根，罪之根，根本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以自我为神，我们拜偶像，我们把神的真实当作了虚谎，这是罪的根本。为什么我们会犯罪？根源在这个地方。罗马书一章24到27节那个地方是罪的，是罪的树干，是罪的树干，是罪的树干。我们看见罪的树干，一旦人偏离了神以后，它里面的魔鬼就出来了。它里面的魔鬼第一个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人里面最强的那个东西，叫做性欲。所以你会看见，当人偏离上帝以后，开始的就是性解放，就是性泛滥，就是性混乱，就是同性恋。因为我们遏制不住里面的这种的律，情欲和污秽如洪水泛滥在我们今天的世上，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罗马书一章28到32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罪的枝叶。我们可以看到29节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你会发现都是枝枝叶叶、枝繁叶茂，好像一个树冠。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罗列尽所有的罪的表现，所以罗马书一章18到32节那个地方是什么？是一个罪的谱系，从罪的根本到罪 的树干到罪的枝叶树冠。如果你要对付罪，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对付？你要去打叶子吗？你要去摘叶子吗？你要把今年我立志在秋天来之前把所有的叶子都摘干净，我要修身养性，我要成圣，是这样的吗？还是你说你要刨根问底，你要把那个罪的根给它刨出来，你要恢复你的信心，回到上帝的面前，罪断了根，它自然就死了。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不仅仅是华人教会，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教会对罪的认知和惩戒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务的问题，贪了钱，一个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乱搞两性关系。这是我们所有教会惩戒的重点。如果你打开今天的报纸《基督日报》或者跟教信仰相关的这些，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又一个牧师贪了钱啦，然后被抓进去啊，然后就找他的钱财的问题啊。教会有不在我们这边很远的地方，有长老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捐了很多的钱，结果那个钱都到他的账户里面去了，然后被起诉，很可怜啊。信主是为了钱吗？我们做传道人这些是为了钱吗？如果为了钱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做传道人，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看见色情的问题，生活作风的问题，西方的教会从奥古斯丁一开始他的忏悔录里面就特别的强调他与情欲的挣扎，他把自己的内心剖开。但是你不要忘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写的，这是他内心真诚的剖析和独白，他跟罪的征战，他信主之前的那些挣扎。因为奥古斯丁在情欲和性欲问题上面的这样的挣扎，使得后来跟从奥古斯丁的西方教会在这个方面尤其看重。但是你不要忘了，奥古斯丁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他说我们只有两个城，我们住在两个城里面，非此即彼，一个是自我之城，叫做世俗之城，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体系，你就住在自我的城里面。另外一个是上帝之城，以上帝为中心的那个城，如果你住在那个里面，时时刻刻以神的荣耀为念，那么你就是住在上帝之城的里面。这是奥古斯丁晚年成熟的时候所写的神学的著作。财务的问题和生活的作风问题当然都是罪，都是很严重的罪，都是羞辱神的罪。但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罪的谱系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的罪，追根溯源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是偶像的问题，是自我代替了神，是魔鬼的样式及其权势盘踞在我们生命系统的深处。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首先不是因为他贪污了钱财或犯了生活作风问题，撒旦的本质问题乃在于他自身自高自大，狂妄僭越，自称为神，想要与神同等，并且用这个模式去试探人类，复制人类，复制了你和我。人类也是因这样的试探而犯罪，人类不是因为受到情欲的试探而犯罪的，也不是受到金钱的诱惑而犯罪的。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犯罪就是因为这一种最深的试探和诱惑，这种罪性就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深处，在你我的心中扎根，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泛滥。创世纪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罪的一粒种子种下去，到了第十一章就长成了像巴别塔那样的通天的大树。第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 那里的人类说，我们要建一座塔，塔能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人要成为齐天大圣，与上帝同等，结果却招致上帝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种试探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只要是人，你就逃脱不了这一种的试探。今天我们教会的惩戒都集中在知节末流之罪，对贪污钱财、生活作风这方面我们看得很紧，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更大的罪、更根本的罪乃是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当自我发作的时候，自我的这一条古龙一不小心就要腾空跃起，就要掌控别人，就要掌控教会，就要兴风作浪，就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产生很多的恶。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更大的罪、更根本的罪，今天的教会却是不闻不问。这真像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萌虫你们倒滤出来了，骆驼你们倒吞进去了。我讲这些都是对自我的警戒，你们的心如何我不知道，任何的诛心之论都是基于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我自己的心怎样我自己知道。我们信心的成长就是对上帝话语的认知，再加上对自我的罪性的认知，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也就是你对上帝的荣耀、圣洁认识有多深，你就对自己的本性的认识有多深。当你对自己本性认识很深刻的时候，你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悔改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有福了，你就会得到重生，你就会得到永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操练的就是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主。我深知我自己里面的骄傲是多么容易被激发起来，时而变成至高，时而变成自怜。弟兄姐妹们，至高和自怜是同一种东西。对付自我乃是一生的功课，在我这里是这样，在你那里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大卫一生爱主，也被主所爱。大卫 The Bard 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爱的意思， The Bard。大卫一生犯过两次明显的罪，一次是他看见自己下属的老婆长得漂亮，犯了奸淫罪，为了不致让奸情败露，干脆把下属给害死了，然后把下属的老婆占为己有，这是极大的罪。先知拿单奉上帝的命令进王宫，指着大卫的鼻子对他说，你就是那人。你有这样的胆量进到王宫里面，进到今天的权贵的面前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吗？我们今天多的是五毛，我们今天多的是犬儒，我们今天多的是很多苟且的人。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先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没有先知？纵然像施洗约翰到希律的王宫里面说，你娶你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你有这样的胆量吗？以一介布衣发出上帝的声音。大卫所犯的第二样的罪，几乎没有人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过。刚才我讲的是第一样的罪，而第二样的罪没有神学上面认真的反思跟解析，在华人教会里面更是没有，在原文的记载中间也是比较的晦涩，有许多解经方面的难题。而这一个罪就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数点百姓的罪，在撒母耳记下24章和历代志上21章都有记载。这件事是个很大的奥秘，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的弄明白。 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就是大卫晚年所犯的罪。大卫一生爱主，在晚年的时候他快要去见主了，我相信他更加的爱主。但是为什么在灵命很高的状态，是教会的最主要的工人，或者一个时代被上帝所重用的这个工人，是心里神心里所喜悦的人，到了晚年生命似乎完美日臻完善的那个境界，却是要犯这样的罪，他数点百姓，招致神的愤怒。大卫数点百姓本身不是罪，摩西五经中专门有民数记，就是数点百姓的。以色列人每次打仗的时候都首先要数点百姓，在会幕服事的时候，需要人手的时候，经常要数点百姓。数点百姓本身不是罪，但是大卫晚年数点百姓的动机不是为了征战，也不是为了服事神，乃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要看看自己手下有多少百姓，要看看他自己荣耀有多大。大卫要做那个大大大最大的，是不是？什么大大？人的资格老了，在教会里服侍久了，一个时代里面被上帝所重用了。说的就像我自己这种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很容易产生像大卫那样的心态，这些以色列人是我的，看我有多荣耀，这些人是听我传福音而信主的，这些门徒都是我培训出来的。恰恰是这种的心态招致上帝的愤怒、审判和惩罚。作家 Mario Puzo 在1969年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教父》（Godfather）， 描写的就是居住在美国长岛的一个黑手党的党魁，叫做 Don Vito Corleone， C-O-R-L-E-O-N-E Corleone， 这个教父，这个党徒，这个教父的特点。就是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让受惠者忠于自己，所以叫做 Godfather。 你发现那个 puppet 在那个地方来这个运作，他好像把自己当作神一样，然后利用自己培植的势力和其他的帮派争夺地盘。从细节上看，这个教父乐施好善，待人热忱，简直就是一个天使。但你稍微读一点圣经，你不难看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笼络人心，建立帮派，利用他人的忠诚，为自己服务。所有的一切行为的中心乃是自我，而不是神的荣耀。他是住在世俗之城的 City of Man， 而不是住在上帝的荣耀之城的 City of God。 所以我们若不是为神的荣耀，连我们的善行都是可耻的。我们应当知道，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职分都是教会的职分，属于神家，属于基督，属于教会。我们不能把任何一项事工占为己有，不能我说这个职分，我不能说这个职分是我的，别人不能碰。不能说我带了某个团契，某个团契就是我的。不能说我负责某个事工，这个事工就是我的。如果我们这样存这样的心服侍，你就不是在服侍教会，不是在服侍主，而是在服侍你的自我，而是在建立自我的地盘、自我的势力，并用这些势力和地盘来掌控、左右神的家，左右今天的这个时代。在教会这样，在历史上王国里面也是这样，这一切在神看都是可诅可咒的。许多年前，中国教会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一个弟兄叫做尼妥生 Watchman Nee。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神学观点，尤其是对他的人论三分法，但是 他的才干和对主至死忠心的心智让我非常的敬仰。倪弟兄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教会聚会所培灵，他的题目，培灵的题目叫做交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英文叫做 hands off， hands off， 交出来。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不仅仅是指我们的教会，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们普天下的教会是否也要这样呢？或许你已经在某个领域侍奉很久了，劳苦功高，或许你已经在这个教会服侍很多年，投入很多，仿佛这教会就是你的。我们要交出来，放在祭坛之上。教会是主的教会，施工是主的施工，我们都要交出来，不要像蜘蛛精一样缠住某一项施工不放，缠住某一个团契不放，也不要像放风筝一样似乎放了也放得很远，但是还留了一条线抓在自己的手中，必要时还可以蹬一下，甚至可以说我不让你飞了，就可以把你收回来。我们的自我在神家事工上一切的投射都是可耻的。教会的核心是神的祭坛，凡是奉献在祭坛上的都应该是上好的，无瑕疵的，无斑点的，无残疾的。而我们的奉献最大的瑕疵就是不肯放开我们的脏手，不肯把自我与祭物剥离。凡是放在祭坛上的都是圣洁的，都是属于神的。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我们要谨慎，要敬畏，免得干犯神的怒气，被神责罚管教。交出来，从你的内心深处交出来，不管你曾经多么重要，不管你曾经做过多少贡献，不管你是传奇的负责人，还是教会的传道，还是教会的牧师，我们都要交出来。要知道这是主的事工，不是我的事工。要存交出来的心态服侍，存交出来的心态培养教会的年轻同工，如此才算尽忠，才能得神的喜悦。把自我投射在事工之上，用自我去控制事工，把你服侍的事工照在你的阴影之下，这是极大的污秽与罪恶。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把燔火献在祭坛之上，出于私欲的服侍也是如此。就像乌撒的手虽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不明白神的道，以致干犯了神的圣洁，遭了击杀。就像列王记中的诸王，他们虽然受膏，却竭力维护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北国的诸王，用宗教，用不洁的祭坛来笼络人心，最终都遭到上帝的审判。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如果说这个事工是你的，这个事工是我的，我的事工你不要碰，你的事工我也不要去插手，这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你们自己看吧。我今天要在这里大声的疾呼，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工交出来，事工都是属于神的。连世上的人都知道公共事务、国家事务是属于大家的，叫做公器，公器。教会的事物是属于神的，叫做神器，神器。连公器都不能私用，我们好大胆子。如果你我犯了这样的罪，我经常在上帝的面前警醒我自己，如果把神器窃为己用，这是大罪，我们要悔改。我指出这个罪不是恨你，我是自恨。我指出这个罪是出于爱心，否则哪一天上帝击打我们，像击打拿达亚比户，像击打乌撒，像击打亚拿尼亚撒菲拉，我们遭了谴责，遭了责备，遭了惩罚，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要放手， hands off。 神的教会，神的事工，没有人可以掌控， 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没有掌控，说父啊，我把你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中。他的死就是说明他最后把掌控的权柄交在父神的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任何一项事工切为己有，我们都要交出来，都要放下来。我今天在这里讲这篇信息，其实是给我自己讲的。我和丽杰，我们全家来到 C4 教会，不是要来插手教会的事务，不是要来做你们的牧师。我今天正式在这里向大家声明，只要我在哥伦比亚一天，我绝不接受 C4 教会一分钱的薪酬，也不在你们这里担任任何的职务。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当好教会的会员，爱护自己的教会，顺服教会的权柄，敬重自己的牧者。我宁愿在教会里面扫地、收垃圾、洗厕所，但是我也不会放弃作为教会会员的资格。我会保留一个声音，一个旷野的声音，一个不代表教会的个人的声音，在野的声音。就是当我们中间有人违背圣经的教导，混乱神的教会，我会毫不畏惧的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先知式的声音。当然先知是无权无势，任人宰割的。你们要在背后诽谤咒诅，甚至把先知的头砍下来为你们的叛逆助兴，就好像希律砍了施洗约翰的头，你们要清炖要红烧我都不介意。我当牧师那么多年，我知道在很多的聚会上有一道名菜叫做红烧牧师头。但我要告诉你，我向你所做的纯粹是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我不代表教会，我不代表牧者，我在教会无党无派，所以不要猜测我是谁的人，谁是我的人，也不要把我的对我的不满和愤怒发泄到教会或者牧者的身上，他们是无辜的。我作为传道人并不忌讳你们，并不忌讳做你们的敌人，要不然我怎么能够爱我的仇敌呢？要不然上帝怎么在我的面前摆设宴席呢？但是只要是出于爱你们的缘故，只要是与教会有益的，我的名声，我这100多斤其实早就放在祭坛上了。从我奉献的那一天，我已经早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能为主殉道，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在此也邀请你做我的先知，在我犯罪走岔的时候，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我一定不会把你当作敌人，而是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不准备今后在这里多站讲台，因为华人教会人才济济，不缺镁光灯下服侍的人，但有时可能会缺少打扫厕所的人。我其实已经立定心志，要顺服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以及现在的执事，以及未来可能要选出来的长老，并且我觉得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尤其是我们的昆明传道，正直、诚实、热心爱主。我觉得我当年跟他那个在他的位分上刚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他不知道比我强多少倍，我非常的敬重他。我也定义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都降服顺服在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教会的构架的下面，在你们的教导和治理之下一同来服侍，因为这些是上帝在我们的C4教会、哥伦比亚华人教会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在中国有一个词叫做劳改、劳动改造。我也愿意在C4，在我们的教会接受劳动改造，不过这个都是我所自愿的，也是满心欢喜去做的，因为我深知自己人性里面贪图虚浮的荣耀，需要通过这种的劳动 作为一种属灵的操练来驯化自己的内心，柔和谦卑，逐渐靠近那为人洗脚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我所努力的目标乃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仆人。仆人，仆人的希腊文叫做 dolos。 我在以前记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就怎么记 dolos 呢？我说 dolos， 哦 dolos 就是徒劳无功至死没有功劳的，就 dolos， 我就记住了这个词叫 dolos。 盼望有一天我们也成为主耶稣基督那个比喻里面所讲的那个仆人，白天在田间工作一天，晚上为回家为主人做饭，伺候主人吃饭，等主人伺候完了，吃完了自己再吃，忙完了这一切，只说这一切都是我应份做的，我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要学会一种归零的心态，归零的心态。不管你曾经多么为主做了多大的事情，多少的奉献，不管你曾经如何的丰功伟绩，在上帝的面前你要做那一个仆人，归零。我只是无用的仆人，这一切都是我应份做的。不要让任何的施工、任何的侍奉、任何的影响力、任何的德行进入你的内心。当这一些东西进入你的内心，你就一定穿不过那个真眼，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晋升的国还容易。你可能不一定有很多物质的财富，但是你把这些属灵的这些东西都装在你的心里，你怎么能不骄傲呢？不要让一丝一毫的功劳和骄傲入住我们灵魂的里面，因为连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点点的奢望，就是我们向那仆人的服侍里面没有一点怨言，反而是充满了喜乐和甘心，完全是出于爱的流露，是当里面爱满溢出来，愿意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我在主面前的，在主面前的祷告。我现今把两节经文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一节就是刚才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那个地方讲的撒旦堕落之道，一节是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讲耶稣基督降卑之道，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如果你抓住不放，要与神同等，以自己所有的 自重一心想要上位，那你就是教会的盗贼，就是魔鬼的爪牙。但是如果你放手交还给神，存谦卑的心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你就是教会的工人，你就是属基督的。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属灵的原则其实就是那么简单。